少顷饭至，众人调放了桌子，凤姐儿用手巾裹了一把牙柱，站在地下，笑道：“老祖宗和姨妈不用让，还听我说就是了。”贾母笑向薛姨妈道：“我们就是这样。”薛姨妈笑着应了。于是凤姐放下四双柱，上面两双是贾母、薛姨妈，两边是薛宝钗、史湘云的。王夫人、李公才等都站在地下看着放菜。凤姐先忙着要干净家伙来替宝玉捡菜。少请莲叶汤来，贾母看过了，王夫人回头见玉串在那里，便命玉串与宝玉送去。凤姐道：“她一个人拿不去，可巧婴儿和同喜儿都来了。”宝钗知道他们已吃了饭，便同婴儿道：“宝二爷正叫你去打涛子，你们两个一同去吧。”婴儿答应着同玉串出来。婴儿道：“这么远怪热的，怎么端了去？”玉串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自有道理。”说着便命一个婆子来，将汤饭等类放在一个捧盒里，命他端了跟着，他两个却空着手走。一直到了怡红院门口，玉串方接了过来，同婴儿进入房中。袭人、麝月、秋纹三个人正和宝玉玩笑呢，见他两个来了，都忙起来笑道：“你们两个来得怎么碰巧，一起来了？”一面说一面接了下来。玉串便向一张褥子上坐了。婴儿不敢坐下，袭人便忙端了个脚踏来，婴儿还不敢坐。宝玉见婴儿来了，却倒十分欢喜，见了玉串便想起他姐姐金串来了，又是伤心又是惭愧，便把婴儿丢下，且和玉串说话。袭人见把婴儿不理，恐婴儿没好意思的，又见婴儿不肯坐，便拉了婴儿出来，到那边屋里去吃茶说话去了。
这里麝月等预备了碗箸来伺候吃饭，宝玉只是不吃，问玉串道：“你母亲身上好？”玉串满脸怒色，正眼也不看宝玉，半日方说了一个好字。宝玉便觉没趣，半日只得又陪笑问道：“谁叫你替我送来的？”玉串道：“
不过是老爷太太们。”
宝玉见他还是哭丧着脸，便知他是为金串的缘故，待要虚心下气哄他，又见人多不好下气的，因而便寻方法将人都支出去，然后又陪笑问长问短。那玉串先虽不欲理他，只管见宝玉一些兴趣也没有，凭他怎么丧棒，还是温存和气，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了，脸上方有三分喜色。宝玉便求他：“好姐姐，你把那汤端了来，我尝尝。”玉串道：“
我从不会喂人东西，等他们来了再吃。”
宝玉笑道：“我不是要你喂我，我因为走不动，你递给我吃了，你好赶早回去交代了，你好吃饭的。我只管耽误了时候，你岂不饿坏了？你要懒得动，我少不得忍了疼下去取来。”说着便要下床来，扎正起来，禁不住哎呦之声。玉串见他这般忍耐不住，起身说道：“
躺下去吧，哪市里造下了业，这会子现世报，叫我哪一个眼睛看得上？
一面说一面嗤的一声又笑了。端过汤来，宝玉笑道：好姐姐，你要生气只管在这里生吧，见了老太太太太可放和气些，若还这样你就要挨骂了。玉串道：
吃吧吃吧，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，我可不信这样话。
说着催宝玉喝了两口汤。宝玉故意说：不好吃，不好吃。玉串道：
阿弥陀佛，这还不好吃，什么好吃呢？
宝玉道：一点味儿也没有，你不信尝一尝就知道了。玉串果真赌气尝了一尝，宝玉笑道：这可好吃了。玉串听说，方解过他的意思来，原是宝玉哄他吃一口，便说道：
你既说不吃，这会子说好吃也不给你吃了。
宝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，玉串又不给他，一面又叫人打发吃饭。丫头方进来时，忽有人来回话说：
傅二爷家的两个妈妈来请安，来见二爷。
宝玉听说，便知是通判傅氏家的妈妈来了。那傅氏原是贾政的门生，原来都赖贾家的名声得意，贾政也着实看待，与别的门生不同。他那里常遣人来走动。宝玉素昔最厌永南蠢妇的，今日却如何又命这两个婆子进来？其中原来有个缘故，只因那宝玉闻得傅氏有个妹子名唤傅秋芳，也是个穷闺秀玉，传说才貌俱全，虽自谓亲睹，然遐思遥爱之心十分常敬，不命他们进来恐驳了傅秋芳，因此连忙命让进来。那傅氏原是爆发的，因傅秋芳有几分姿色，聪明过人，那傅氏安心仗着妹子要与豪门贵族结亲，不肯轻易许人，所以耽误到如今。目今傅秋芳已23岁，尚未许人，怎奈那些豪门贵族又嫌他本是穷酸，根基浅薄，不肯求配。那傅氏与贾家亲密，也自有一段心事。今日遣来的两个婆子偏生是极无知识的，闻得宝玉要见进来，只刚问了好，说了没两句话，那玉串见生人来，也不和宝玉私闹了，手里端着汤，却只顾听。宝玉又只顾和婆子说话，一面吃饭伸手去要汤，两个人的眼睛都看着人，不想伸猛了手，便将碗撞翻，将汤泼了宝玉手上。玉串倒不曾烫着，吓了一跳，忙笑道：
这是怎么了？
慌得丫头们忙上来接碗。宝玉自己烫了手倒不觉得，只管问玉串：烫了哪里了？疼不疼？玉串和众人都笑了。玉串道：
你自己烫了，只管问我。
宝玉听了方觉自己烫了，众人上来连忙收拾。宝玉也不吃饭了，洗手吃茶，又和那两个婆子说了两句话，然后两个婆子告辞出去，晴雯等送至桥边方回。那两个婆子见没人了，一行走一行谈论，这一个笑道：
怪道有人说他们家宝玉是相貌好，里头糊涂，中看不中吃的，果然竟有些呆气， 他自己烫了手，倒问别人疼不疼，这可不是个呆子。
那个又笑道，
我前一回来听见他家里许多人抱怨，千真万真的有些呆气，大雨淋的水鸡似的，他反告诉别人下雨啦，快避雨去吧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时常没人在跟前儿，就自哭自笑的，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，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儿说话，见了明星月亮，他便不是长吁短叹的，就是咕咕哝哝的，且一点刚性也没有，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到了，爱惜起东西来连个线头都是好的，糟蹋起来哪怕值千值万的都不管了。
两个人一面说一面走出园来，回去不在话下。且说袭人见人去了，便携了婴儿过来问宝玉，
打什么涛子？
宝玉笑向婴儿道，才只顾说话就忘了你，烦你来不为别的，替我打几根烙子。婴儿道，
装什么的烙子？
宝玉见问便笑道，不管装什么的，你都每样打几个吧。婴儿拍手笑道，
这还了得，要这样十年也打不完了。
宝玉笑道，好姐姐，你闲着也没事，都替我打了吧。袭人笑道，
哪里一时都打得完，如今先捡要紧的打两个吧。
婴儿道，
什么要紧？不过是扇子、香坠、汗巾子。
宝玉道，汗巾子就好。婴儿道，
汗巾子是什么颜色？
宝玉道，大红的。婴儿道，
大红的须是黑烙子才好看，或是石青的才压得住颜色。
宝玉道，松花色配什么？婴儿道，
松花配桃红。
宝玉笑道，这才娇艳，再要淡雅之中带些娇艳。婴儿道，
葱绿柳黄我是最爱的。
宝玉道，也罢了，也打一条桃红，再打一条葱绿。婴儿道，
什么花样呢？
宝玉道，有几样花样。婴儿道，
一炷香，朝天凳，象眼块，方胜连环，梅花柳叶。
宝玉道，前儿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样是什么？婴儿道，
是攒心梅花。
宝玉道，就是那样好。一面说一面袭人刚拿了线来，窗外婆子说，
姑娘们的饭都有了。
宝玉道，你们吃饭去，快吃了来吧。袭人笑道，
有客在这里，我们怎好去的。
婴儿一面理线一面笑道，
这话又到哪里说起，正经快吃了来吧。
袭人等听说方去了，只留下两个小丫头呼唤。宝玉一面看婴儿打烙子一面说闲话，因问他十几岁了，婴儿手里打着一面答话，
十五岁了。
宝玉道，你本姓什么？婴儿道，
姓黄。
宝玉笑道，这个名姓倒对了，果然是个黄婴儿。婴儿笑道，
我的名字本来是两个字，叫做金婴，姑娘嫌拗口，只单叫婴儿，如今就叫开了。
宝玉道， 宝姐姐也就算疼你了，明儿宝姐姐出嫁，少不得是你跟去了。莺儿抿嘴一笑。宝玉笑道，我常常和袭人说，明儿也不知哪一个有福消受你们主儿两个呢。莺儿笑道，
你还不知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上人都没有的好处呢，模样还在其次。
宝玉见莺儿娇腔婉转，语笑如痴，早不生其情了，哪堪更提起宝钗来，便问道，她好处在哪里？好姐姐告诉我听。莺儿道，
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许又告诉她去。
宝玉笑道，这个自然的。正说着，只听外头说道，
怎么这样静悄悄的？
二人回头看时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宝钗来了。宝玉忙让座，宝钗坐了，因问莺儿，
打什么呢？
一面问，一面向他手里去瞧，才打了半截。宝钗笑道，
这有什么趣儿，倒不如打个烙子，把玉烙上呢。
一句话提醒了宝玉，便拍手笑道，倒是姐姐说的是，我就忘了，只是配个什么颜色才好。宝钗道，
若用杂色断然使不得，大红又犯了色，黄的又不起眼，黑的又太暗，等我想个法儿，把那金线拿来配着黑珠线，一根一根的粘上，打成烙子，那才好看。
宝玉听说喜之不尽，一叠连声就叫袭人来取金线。正值袭人端了两碗菜走进来，告诉宝玉道，
今儿奇怪，刚才太太打发人替我送了两碗菜来。
宝玉笑道，必定是今儿菜多，送给你们大家吃的。袭人道，
不是，指明给我送来的，还不叫我过去磕头，这可是奇了。
宝钗笑道，
给你的你就吃去，这有什么猜疑的？
袭人道，
从来没有的事儿，倒叫我不好意思的。
宝钗抿嘴一笑，说道，
这就不好意思了，明儿还有比这个更叫你不好意思的呢。
袭人听了话内有因，素知宝钗不是轻嘴薄舌奚落人的，自己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来，便再不提，将菜与宝玉看了，说，
洗了手来拿线。
说毕便一直出去了。吃过饭，洗了手进来，拿金线与莺儿打烙子。此时宝钗早被薛蟠遣人来请出去了。这里宝玉看着打烙子，忽见邢夫人那边请了两个丫头，送了两样果子来与他吃，问他，
可走的了？若走得动，叫哥明儿过去散散心，太太着实记挂着呢。
宝玉忙道，若走得了，必定过来请太太的安去，疼得比先好些，请太太放心吧。一面叫他两个坐下，一面又叫秋文来，把柴内果子拿一半送与林姑娘去。秋文答应了，刚欲去时，只听黛玉在院内说话。宝玉忙叫，快请。要知端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